现在我们正学习到罗马书第八章。昨天我们是在罗马书八章十八节结束的。圣经说，事实上，我认为现今时刻的苦难与我们里面将会显明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。在昨天节目的最后，我强调说，这荣耀将在我们里面显明，而不是向我们显明。等我们到了天堂，其中的一件事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说，但那时候就要完全知道了，就像我已经被完全知道那样。我认为到那时我们会很震惊，原来我的里面拥有死而复活的大能，原来我不需要忍受关节炎、视力不好，原来我不需要忍受癌症和诸般痛苦，原来我拥有超自然的兴旺，原来我本可以很成功，但我却没有。原来我的一切罪都已经被赦免了。我们会认识到我们拥有的一切，可我们却活得远远低于我们的特权。这就是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所讲的。圣经说，这荣耀将在我们的里面显明。你无法显明一个尚未赐给你的东西。如果你查显明的字面意思，显明等于拿掉遮盖。如今我们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我们没有完全明白神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。但是当我们到了天堂，我们就要完全知道了，就像我已经被完全知道那样。我们将意识到在我们里面有神超自然的权柄与能力。所以这就是第十八节结尾处的关键，荣耀将在我们里面显明。接下来是第十九节，因为被造之物都热切盼望等待着神的儿女显现出来。本节开头的因为 for 是一个连词，将本节与我们里面显现的荣耀联系在了一起。后面说到，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呻吟，同受阵痛。在接下来几节中，圣经说，一切受造之物都在等待着基督肢体里所显明的荣耀。第十九节继续说，因为被造之物都热切盼望等待着神的儿女显现出来。因为被造之物屈从在虚妄之下，并不是出于自愿，而是出于使他在盼望中屈从的那一位。这是说，受造的动物也受到了人类堕落的影响，他们堕落了。你知道吗？就像蛇一开始是无毒的，植物也没有刺，没有荆棘之类的东西。一切受造物都因人的罪而败坏了。神叫被造之物屈从在虚妄之下，也是在盼望之中。因为受造之物本身也必将脱离败坏的捆绑，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。犯了罪的是人类，但所有受造之物都服从于那罪，所有受造之物都败坏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食肉动物，在最初它们都是食草动物。所有的创造物都败坏了，但它们都将被释放。这并不是一定是意味着每一只动物都会被送入未来的国度。但也有可能是如此，因为所有的人仍然存在，要么在天堂，要么在地狱。我不知道是否每一只动物，例如你的宠物，它会不会去天堂，但是肯定会有受造的动物在天堂里。这就是本节所说的，它们将被释放，进入荣耀的自由。第二十二节说，我们知道所有被造之物都一同呻吟，同受阵痛，直到如今。二十三节，不仅如此，连我们这些有圣灵为初熟果子的人，也在自己里面呻吟叹息，热切等待得到儿子的名分，就是等待我们的身体得蒙救赎，意思是我们身体上的救赎。所以这是在说，不仅受造的动物在呻吟受阵痛，等候神儿女的完全显现，但即使是那些拥有圣灵为初熟果子的人，也就是说那些重生的人，我们在内心叹息，这种叹息说明仍然存在着一些悲伤、劳苦和艰难，不是在我们重生的灵里，而是在我们肉体的部分，在我们身体、情感和头脑的部分里。 仍然存在着悲伤与挣扎，并不是指抑郁。我永远不会说我是个抑郁的人。自从主触摸我的生命，我开始学习神的话语。我已经53年没有抑郁过了。我经历了很多令人抑郁的事，但我已经学会在我的灵里，我拥有爱、喜乐与平安等等。不管自然环境中发生了什么，我只选择把它们从我的里面汲取出来。所以我并没有屈服，我并没有感到悲哀和抑郁。但我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，还是会有悲伤的事发生。有时候我也会和别人一起悲痛。当圣经谈到悲痛时说，不可让神的圣灵忧伤，因为你们被密封了，等候得赎的日子。即使是神的灵也可以悲痛，他并不抑郁不悲哀，但他可以悲痛。看到人们没有活在神所希望的丰盛中，神的心都破碎了。对于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来说，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身体上、情感上遭受痛苦时，当我们看到周围世界发生的事，我们会叹息，这确实令我们悲痛，但不是因着负面之事伤害了我们。有一种敬虔的悲痛，你为一个人悲痛，因为你太爱他了，你想让他经历最好的，可他们却没有去经历，也不肯合作，于是这令我们伤心，并不是因着这世界打败了你而悲伤，而是一种怜悯，是对一个人的爱。总之，这就是圣经所谈到的，我们在自己里面呻吟叹息，热切等待得到儿子的名分，就是等待我们的身体得蒙救赎。有些人会说，我还以为我们已经得了救赎。你的灵已经被救赎了，你的灵已经完全显现了神为你所买下的一切。在属灵领域中你是完全的，但你的身体和魂并没有得赎，他们已经被买下了，但还没有被赎。大多数人从未坐下来认真地去读并思考过这些话语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在我的孩提时代，我们有所谓的绿色盾牌邮票。你到商店购买杂货或其他东西，商家会给你这些邮票，然后他们会给我们一本册子。有了这个，你得把所有邮票都贴在册子上。当你有了足够的册子，你可以去兑换中心，绿色盾牌邮票兑换中心，那里有家具，有烹饪用具，有玩具，有衣服，就像百货公司一样。你可以去拿这些绿色盾牌邮票兑换一些东西。你知道吗？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把这些邮票都贴进去。我妈妈让我把它们贴好，这样我就能拿这些册子去换东西。她把邮票都给了我，我把所有的都贴好了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你看，这笔交易已经完成了，你手里有邮票，他们被买下了，但还没有兑现，你必须把邮票带到兑换中心，才能得到你想要的。同样的，耶稣已经买下了我们身体的救赎，他买下了我们魂的救赎，但我们魂的救赎还尚未兑现。你唯一完全得赎的部分是你的灵。你的灵现在拥有了你将在永恒中拥有的一切，你的灵此刻是完美的，正如在永恒中一样。你的身体和魂还没有被赎回，但他们已经被买下了。我们有神的保证和应许，这是确实的，无可动摇的。我100%相信，我一定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。根据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，我的头脑将会知道一切，就像我已经被完全知道那样。这些东西已经被买下了，但还没有实现，这是未来的事。所以这就是本节圣经所谈论的，我们也在自己里面呻吟叹息，热切等待得到儿子的名分，就是等待我们的身体得蒙救赎。第24节说，因为我们得救在于这盼望，然而看得见的盼望就不是盼望了。谁会盼望自己所看得见的呢？但如果我们盼望那看不见的，就要借着忍耐来热切等待。保罗说，我们得救在于这盼望。还关于这一段，我有很多话想说。关于盼望，神最近给了我一些启示。希伯来书11章1节说，现在信是所盼望之事的实质，看不见之事的确据。若你在史特朗词典查考盼望 hope 这个词， 盼望等于对美好事物的期待，它指的是对美好事物充满信心的期待。希望总是指在未来，而我们得救在于这盼望。在此处的上下文中，保罗正在谈论的是我们等待着已被买下的产业，也就是我们身体与魂的得赎。我们现在还尚未拥有，但我们是有盼望的，它将会发生，并且看得见的盼望就不是盼望了。在自然领域，若你把圣经排除在外，只看自然中的事物，人们会变老，身体会腐烂，会死亡，也没有任何物质的自然的证据能够证明你会以某种方式复活，并活在永恒的天堂里。这是我们还尚未看到的，这就是盼望，它在未来。而神告诉我的其中一点是，我没有时间教导这个，但我有一本书，你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。我有一本关于想象力的书，《想象的力量》。神让我看见了想象力有多么的强大，甚至在创世纪中，我记得是创世纪11章6节，在巴别塔的章节，圣经说，人们所想象的什么都无法阻止他们，所以神不得不混淆他们的语言。想象力是如此强大，竟然威胁到了神对这个世界的计划，所以他不得不分散我们，削弱我们的想象力。如果想象力如此强大，为何从没有人讲它积极的一面呢？只有一次，在历代之上28章9节中，我能看到想象力以积极的方式被使用。旧约说，人心里所想象的终日都是邪恶的。在新约中，哥林多后书10章4节说，因为我们征战所用的兵器不是属肉体的，而是有属神的能力，可以拆毁堡垒，攻破各样虚妄的想象。这是在以消极的角度谈论想象力，你必须攻破它们。若想象力是如此强大，那么为何人总是以消极的方式来谈论它，而不是以积极的方式呢？有一次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，我读到了罗马书8章24这节，我们得救在于这盼望，然而看得见的盼望就不是盼望了。换句话说，盼望总是在未来的，如果它成为现实，就不再是盼望了。成为现实的话，它就是有形的，是真实的，但盼望是在未来的。突然间我看到这节正是在描述你的想象力。当你相信一些尚未看到的事实，你必须在你的想象中看到它。你要用你的心去看，而不是用眼睛。想象力一种能力，你能用心来看见非现在时的事实，它并不在你的眼前。所以神通过这一切让我看到，盼望是一种积极的想象。大多数时候，当圣经谈到想象力时，会告诉你想象力有多强大，但是会以一种消极的方式表现出来。而积极的想象就是盼望，你的想象力是能看到非实际存在事物的能力。如果我问你，你的家是什么样子的？除非你正在家里，否则你现在看不到你的房子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身在别处，你并没有看着你的房子，但是你可以向我描述它，你可以告诉我它是什么颜色的，你可以告诉我装饰如何，里面有多少扇门和窗。尽管你可能没有坐下来数过，你可以坐在那儿，在你的心里你能看到它，你可以在心里走来走去数门数窗，你能做到，因为你心里有一幅图像，你是用心去看的，看到了当下并不实际存在的东西，这就是盼望。盼望是一种能力，能用心去看见眼目看不见的东西。所以我说这些是想说明，盼望就是一种积极的想象。现在你可以去看所有的经文，比如希伯来书11章1节，信是所盼望之事的实质，信赋予了盼望实质和有形性，能将它带入现实领域。那些只能在你心中，在你的想象中被看到的事物，你知道吗？若你去看旧约以赛亚书中的一句话，以赛亚书26章3节说，那心思一直在神身上的人，神会守护他完全平安，因为他依靠神。如果你查考心思 mind 这个词，它的希伯来词是 y-e-t-s-e-r， 它的字面意思是怀孕，而圣经中正是这个词被翻译成想象力。神看到人心里所想象的，终日都是邪恶的。同样的词在以赛亚书26:3被翻译成心思，在创世纪6:5被翻译成想象。所以我相信你可以这样说，从希伯来语所翻译的，那心思一直在神身上的人，他会守护他完全平安。你也可以说，那想象力一直在神身上的人，他以积极的方式运用自己的想象力，就是盼望他看到神的话语将会实现。也许医生说你将会死，但是你能关掉现实与自然，而用你的心去看见自己痊愈吗？你能看见自己从床上起来，又跑又跳，做些你从前无法做的事吗？这是你的想象力，这就是盼望。与以赛亚书26:3中完全相同的这个词被定义为怀孕，这就是它的意思。意思是怀孕，你的想象力就是你孕育事物的地方，这就是你的属灵子宫。如果在你的里面看不见，那么在你的外面也无法看见。你知道吗？当一位妇女有孩子时，她并不是凭空就有了孩子，孩子并不是鹳雀雕来的。我不会花时间解释，我想所有人都能明白。但你知道吗？要有孩子就必须怀上一个孩子，一定要种下一颗种子，必须先怀孕。圣经说，你的想象力就是你所怀的孕，这是你的属灵子宫。你不能只是一祷告就突然得到痊愈，你必须怀上医治，接着你祷告，领受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是不朽坏的种子，彼得前书1:23。圣经指出，神的话语是不朽坏的种子，所以你看圣经，默想它，接着突然间这种子被受孕了，那种子在你体内种下，在你的想象中你看见自己痊愈了。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，就像妇女怀孕一样，她需要9个月才能生下孩子。但在这颗种子被种下的那一刻，她已经怀孕了。当你领受神的话语，将那不可朽坏的种子种在心里，突然间，你看到自己痊愈了。早在你感觉自己痊愈之前，早在医生说你痊愈之前，你首先会在心里看到医治，过一段时间，医治就这样诞生了，就这样产生了。这就是罗马书8:24所讲的盼望。我们得救在于盼望，你知道吗？救赎也是当然如此。在你得救前，首先你必须看见自己得救。然而，医治也是如此，兴旺也是如此，要行在爱中也是如此。你必须先在里面看见，才能在外面看得见。你知道吗？我已经举过这个例子许多次，我知道有些观众以前听过，但这只是个很好的例子。一位女士，她几乎失明了，她是法定盲人。他被祷告了很多次，他不想再一次失望了。于是他们请了位医治福音传道人来到他的教会，他躲避了他，因为他不想再次经历被祷告，但却什么也没发生。但最终在聚会的最后一晚，这个传道人把他拉到一边，强迫他摘下眼镜。他那副眼镜非常厚，我的意思是就像可乐瓶底一样厚，他几乎看不见。传道人让他摘下眼镜为他祷告，然后他问，你能看见吗？于是他开始睁开眼睛，他说，闭上你的眼睛。他之后闭上了眼睛，他很困惑，如果我不睁开眼睛，我怎么能看到呢？接着他再次问道，现在你能看见吗？他开始睁开眼睛，他又说，闭上你的眼睛。他无法理解，如果我睁不开眼睛，我怎知道自己能否看见呢？最后他第三次问道，现在你能看见吗？他又开始睁开眼睛。传道人说，我不是让你睁开眼睛，你要在你的心里看到你能看见。这就是我所说的你的想象力，你必须首先在你的心里看到你能看见，你的外面才能看见。你必须在里面先得到，外面才能得到。最后这位女士明白了她的话，于是她闭着眼睛，她在灵里祷告了一会儿，最终她说，我看到了， 我看到自己能看见了。然后传道人说，现在睁开你眼睛。他睁开了眼睛，并且他的眼睛痊愈了。人们在多次祷告后却看不到医治的原因之一，是因为他们只是祷告，然后等待着要用眼目看见医治。但是你必须首先在心里看见，在你的想象中你看到自己痊愈了吗？你看见自己能做医生说你无法做或你不想去做的事了吗？你首先要有盼望，信赋予所盼望之事以实质。实质意味着有形的、物质的，将它带入现实领域。那些存在于不可见领域的事物，你只能凭信心看见。但只有信心会将你通过盼望看见的事变成现实。信是所盼望之事的实质。如果你无法首先盼望它，那么信心就无法产生它。所以你的想象力很重要，这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四节所谈到的，我们得救在于这盼望。然而看得见的盼望就不是盼望了，谁会盼望自己所看得见的呢？但如果我们盼望那看不见的，就要借着忍耐来热切等待。盼望是一种强大的力量。嗨，在这方面我有许多要教导，我今天又没时间了。让我提一下，下周我们将继续通讲罗马书的教导。